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来到 Cincinnati。 那我在这边也有几位朋友，在曾长老那个何小东弟兄、Mary 梁。那我早期是在 Illinois 大学 Urbana Illinois 在那边得救。那在早期的时候呢，在中西部都有联合的退休会。那特别对我印象最深的是1971年在 St. Mary's Ohio， 那我们有退休会。在那边的退休会里面，我们当时我还记得讲员是王永信牧师跟张立森教授。那当时呢，王牧师呢打电话给我们说他要来这个退休会里面，能不能请我跟我的太太陈长珍呢，我们负责一个文字的一个研讨会。那我们在那几天中间，我们就有一个文字研讨会，大概有30几个人参加。那王牧师也在中间。完了之后，王牧师讲你们就这样散得很可惜啊，你们几个人要不要组织一个机构？当时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那就是在英文的基督教的书籍文章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那缺少人翻译，你们要不要就成立一个机构？当时我年纪很轻，那时候28、29年前，所以好，我们就几个人成立了，就成立一个中华基督翻译中心。那由我负责，其他几位弟兄姐妹，包括我的太太在里面，5个人。那之后我们没多久之后，我们就搬到了纽约市。纽约市，我在那边继续读书，读完书之后，我就到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在 Charlotte 一个新的学校区去教书。那这个机构就跟着我去，在那边教了2年之后，神把我们带领到东北边的 New Jersey 州的 Rutgers University， 我在那边教书，这个机构就跟着我去。这么多年来，在1971年11月。也许可以讲是圣灵的工作，我确实讲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时候我们年纪很轻，就很容易的答应了神这个机构。那时候的一个承诺，我一生都摆上去了。这个机构一直跟了我，到今年下一个月，我们进入到29个年头的侍奉，现在就叫做更新传道会。所以来到 Cincinnati 我很高兴，特别看到中间还有几个老的面孔在我们的中间。那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是回到了我以前的地方，对我来讲有很多的记忆力，很多的回忆。那过去的20几年，将近30年呢，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我昨天晚上也讲到了，9月对我来讲有很深刻的意义。1969年9月14号，我在 Urbana, Illinois 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30周年，上个月是我得救30周年。那9月对我还有个意义，在1985年2月7号，我们清楚了神给我们的护照。在1985年9月1号，我们全时间的接受了主的护照，成为神的工人。所以也是我14周年全时间侍奉主。那看到神在 Cincinnati 的工作，那我也特别的感谢神。那这次到这边来，所以我心中有很多的感恩，也借了这个机会，我想我们一同交通的时候，也更愿意把我们一切感谢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做雕塑的工作，就好像以弗所书2章10节一样，他预备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杰作，他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雕塑预备的工作，为了要行预备我们来行善事，来成就他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一堂信息呢，我们针对了我们生命的。那我愿意跟大家打开，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第8节。 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思想一个主题啊，扎根的灵命，扎根的灵命啊，扎根的灵命。那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好吧？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啊，我先读啊。约翰福音我们读从15章第1节到第8节，我先读啊。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一定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的创造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恩主。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这都是恩典，因为你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向你呼求，因为我们要在你里面，不但要依靠你，而且要扎根在你里面。就好像诗篇你告诉我们说，第一篇说，主，我们好像那棵树就栽在溪水旁，主，按照的日子，主，我们能够结果子，而且常常的结果子。主，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愿意交在你恩手中间，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主，把你的话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也愿意再次向你说，主，我们要跟随你，因为在你那边有那生命的道。主，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随你，就是要荣耀你，就是要享受你，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我们在这段里面，主耶稣用了个比喻，他在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今天早上就从这句话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再造，在我们心中再造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他应许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今天我想用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这边讲，用这个比喻，他讲我是真葡萄树的比喻。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边讲我是真葡萄树，他讲我是葡萄树的生命。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再造的工作，那再造的工作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奇怪啊，圣经上面讲到很多的植物，主耶稣偏偏选了葡萄树，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的生命。那我去过以色列，在那边好几次，而且呢住在那边住，而且在那边读书，读了3个半月啊，在1997年下半年。那我们也参观那边有一个植物园，那个植物园就是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的树通通放在这个植物园里面啊。那你参观每一棵树都有意义，每一棵树都有经节，圣经里面。所以呢，参观过那个植物园之后呢，非常的对圣经呢非常的有得到一些亮光。那有很多的植物，有很多不同的树，我们知道至少我们你跟我都熟悉的有橄榄树， 橄榄树很多，而且呢，克西马尼园，你知道，你一到圣地的时候，去那个东门对面对面的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他们讲这个大概就是克西马尼园。那你注意到里面有三棵很高很大的橄榄树，那都是在2000年以上的橄榄树，而且呢，几乎三棵都被雷打裂过。那里面用钢筋水泥把它连起来，仍然很茂盛，很高大的橄榄树。主耶稣为什么不讲我是真橄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在造圣殿、造他皇宫的时候，是用香柏树，香柏树多漂亮，长得又高又直。主耶稣为什么不讲我是香柏树？主耶稣讲我是真橄榄啊，真葡萄树。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花了2.5个星期在以色列的旧城 Old City， 他们所谓叫的那个山，那叫做锡安山，实在那不是锡安山的地点啊。那在山上有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那我们去读了2.5个星期、3个星期的书在那边。那每次呢，要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中午去中午回来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山路上去。山路上去的时候很奇怪，看到一些树啊，从我的腰的地方啊被砍掉，只有杆子在那边。哎，我看得很奇怪啊，通常这个树啊从这个腰的地方砍掉之后，只有这个杆子的时候，这个树一定死的，没有枝子的，也没有叶子的，一定死的。我过去一看，这是什么树？哎，冒出来小的芽，小的芽，小的芽，小的芽，小的泡，有叶子出来。从我的旁边呢，这个是什么树可以生命力这么的强？砍了之后仍然会枝子冒出来。哦，橄榄树，橄榄树的生命力非常的强。主耶稣没有讲我是真橄榄树，主耶稣不希望我们中间的人是橄榄树的生命，老的生命砍都砍不掉，仍然在那里。今天的确我们承认我们是橄榄树，很多时候我们在得救蒙恩得救很久，应当有葡萄树的生命，但是我们能显出我们橄榄树的生命？那个砍不掉，切也切不掉，那个老我继续不断地出来。就像加尔文讲，我们那个罪性就好像一个火炉一样，就好像一个坏的前缘一样，火炉继续不断在冒火花。特别人家稍微刺我们一下，不如意的时候，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冒出一个火花来。我们那个本性就好像一个火炉一样，加尔文讲，在那里冒火花，冒火花，冒火花。撒旦有时候就用扇子在扇那些火花，使我们呢罪性显露出来。主耶稣没有讲我们是橄榄树，他没有讲我是真橄榄树，他讲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也没有讲我是真香柏树，香柏树多漂亮，好高好高好高。神给我这么多年来很多的机会，在世界各个地方有去过不同的教会，到不同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我看得出来里面当然有橄榄树了，那里面也有香柏树。有时候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就靠这一位弟兄，这一个家庭把它撑起来一样，像香柏树。主耶稣没有叫我们都成为香柏树，主耶稣没有讲我是真香柏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主耶稣用葡萄树来比喻？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借了葡萄树指明出来，也表明出来他的生命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有什么特点？葡萄树有很多的特点。首先，葡萄树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特点，葡萄树是代表了谦卑。葡萄树是很谦卑的一棵树，葡萄树实在是个灌木一样的，葡萄树是一个谦卑的树。你看葡萄树的如果不结葡萄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主耶稣在这边讲，枝子如果不在葡萄树上面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拿来烧，只有拿来烧。 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的话一点用都没有。葡萄树是一个很谦卑的树，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主耶稣要叫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是要叫我们做橄榄树的生命，不是要叫我们做香柏树的生命，主耶稣要叫我们有葡萄树的谦卑。你从圣经旧约到新约，你看得出来神最厌恶的是骄傲的人，神喜欢谦卑的。主耶稣用的方法，上十字架的方法，拯救世人的方法，改造世人的生命的方法，谦卑的方法。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保罗讲到了那个主耶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谦卑他自己，变成人的奴仆的样式，而且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忍的、最谦卑的一种方式而被处死。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第一个是谦卑的生命。葡萄树不单单是谦卑的生命，葡萄树让我们看到，葡萄树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你看葡萄树，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两句话不能够分开的。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长多高，完全是被栽培的人所决定。葡萄树长多高，就是看架子搭多高。栽培的人搭到这里，葡萄树就长到这里；栽培的人不搭架子，葡萄树就在地上爬过去。葡萄树是谦，不但是谦卑，葡萄树是顺服。你看啊，你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看过葡萄树有各种不同的高度，长得就都好高。我们通常看到的葡萄树都是在架子上的，对不对？你看到在架子上，很少葡萄树在地上爬的啊，对不对？那是野葡萄，那就是没有人栽种的。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的生命不但是谦卑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主耶稣没有一个时刻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离开父，只有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担当了世人的罪的时候，天父别开了而不看他。葡萄树是谦卑的，葡萄树是顺服的。啊，葡萄树，我看到一种葡萄树，这是我啊很稀奇的看到一种葡萄树。一种葡萄树啊，它不是在架子上长的，一种葡萄树是在一个盆子里面长的。而这个盆子呢，长的时候呢，这个栽种的人呢就用了一个篓子，所以葡萄树在里面长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枝子那个干子呢就贴了这个篮子，环绕这个篮子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环绕，在一个篮子里面长的。这种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栽种的人要葡萄树不在架子上长，而在一个篮子里面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高，那个在希腊有一个岛叫山托瑞尼，很漂亮的一个岛。这个岛是个火山喷出来的岛，很高很高很高，哦，非常高的一个山上，那个风非常的大。所以当你去的时候，你看到很奇怪，那个地方出葡萄是很难想象啊，葡萄树可以在那边地方长，因为那个是在高山上面，山顶上面长，那个只有山顶上面才有居住人居住的啊。山托里尼是非常漂亮的希腊的一个岛，那你上去的时候它出酒，那出酒，酒就是从这种葡萄出来。这个葡萄种的时候呢，用一种特别的方法种，它不能够搭架子，搭架子的时候风通通把葡萄吹掉了。所以栽培的人知道怎么样来栽培这个葡萄，他就用了一个大的一个篮子，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篮子。所以当这个葡萄长出来的时候，栽培的人就把它弯了，顺着这个篮子这样长，它就在这样长，就这样长。所以呢，接葡萄也在这个篮子里面接，那呢风吹不到这个葡萄树，葡萄树可以在里面结。而且那地方非常的干，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船在这个里面可以节省它水分的挥发，那很有效的用地里面的水。我尝过这个葡萄，我不但尝过这个葡萄，那它旁边就是个叫造酒厂啊，造酒厂里面呢，那你可以到里面做 都品尝他的酒哈、啊。那啊，其他的酒我都没有尝，但是当他讲到这个酒是拿来专门有一个用途最好的酒，是用来领圣餐的时候呢，那我这个传道人就必须要品尝一下这个酒，这个领圣餐是什么样子。当他把那个瓶子一打开的时候，哦，一股香味，那我尝了一下，真是特级的好的葡萄。这个葡萄是在篓子里面的葡萄树的生命，不但是谦卑的生命，朋友，葡萄树的生命一个特征，顺服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的生命不单单是谦卑的生命，不单单是顺服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的特质也是丰盛的生命。我想很少有一个果子水果里面你拿出来一串的话，一大串的葡萄，葡萄的品种之多哈、哦，那我生平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葡萄，所以呢，天下各个地方的葡萄我都品尝过。那葡萄呢，有的是很大的一颗一颗的，一大串的葡萄。那你知道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葡萄是啊，现在还有那个标志呢，是两个人抬的大串的葡萄。那葡萄也有小的，到希腊的时候有大的葡萄，有小的，这一串的葡萄呢，每一个一个小手指这么大的葡萄。葡萄有圆的，有长的，有尖的葡萄，各式各样的葡萄。但是给你的第一个印象，一串葡萄拿过来的时候是丰盛的生命，多少的果子在这一串上面。葡萄，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的生命让我们看出来，我们要有扎根的灵命，就必须要有依靠主的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是谦卑的，本质是顺服的，本质是丰盛的生命。今天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了改造，做了重新创造的工作，我们有的生命通通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是一个依靠主的生命，那个枝子由主由树得到了生命。就像主耶稣在这边讲，那个枝子如果不连在树里面的话，就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必须与主相连，我们的生命是的本质是的谦卑顺服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要扎根的生命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是一个顺服依靠主的生命。依靠主，主耶稣在这边讲，这是绝对的依靠。主耶稣三次在这边，我们看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一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绝对的依靠神。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要进入21世纪的时候，教会跟基督徒面临到很大的挑战。你知道21世纪会使我们更加的忙，21世纪是使我们更觉得时间的不够。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面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21世纪读神话语的机会越来越少。什么意思？21世纪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一直在我的教会里面，一直在各个地方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现在的要求做门徒训练就是说呢，你一个星期至少有5天的灵修，每一天的灵修至少是半个钟头以上，都能写笔记写出来。那一个基督徒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现在在繁忙的社会，要进入21世纪，能够有5天的灵修，能够每天有半个钟头以上，而且呢写笔记的已经是少而又少了。你知道吗？到21世纪的时候，看圣经的时间更少。看圣经时间少，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吗？会有个你圣经上的原则抓不出来了。因为圣经上的原则是需要你花时间去看了之后解经之后才能把原则抓出来。原则抓不出来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依靠神，依靠神的话去活呢？你要有原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活。因此21世纪 你知道吗？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多读圣经。21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忙碌。戈培利曾经讲过一句话，戈培利讲啊，撒旦实在不需要攻击我们什么，撒旦只要使我们忙啊，我们就可以灵命就离开了主了。忙，我们要有扎根的灵命，我们必须依靠主，依靠主这是绝对的依靠。因为第五节讲，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今天教会不能讲没有钱了、今天我们也不能像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讲金银我都没有，但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这句话我们也讲不出来了。教王 Innocent II 的时候，他有一天在他的桌子上一大堆金银，他在那边数，正在数的时候，那个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过来了。那教王 Innocent II 就讲跟 Thomas 这样， Thomas 你看呐、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能讲没有金没有银了啊、你知道 Thomas Aquinas 怎么讲？他讲死的教皇啊，今天的教会我们也不能讲站起来行走了，我们没有力量了。今天的教会不能讲穷啊，很多钱啊，很多钱。你知道钱来了之后，我们依靠神就越来越少。我自己讲一个失败的见证。我们教会8年半我带领这个教会，从开始没有宣教的工作，一开始到后来到最后，我们宣教的工作，原谅我讲现在都用钱来衡量对不对，宣教工作已经13万了。曾长老到过我们教会来带过我们的宣道年会过，已经有13万。那我原谅我讲了，弟兄姐妹越来就越不依靠神。所以我们有一次我们要派一个短宣队要到台北，要到东南亚那个地方去。那呢，我们要去之前呢，每一个星期训练，每个星期要祷告。那个时候呢，大家知道大家要吃一些药啦，因为那边可能不太卫生了，怕感染到疟疾的等等等，吃药。那呢，有的弟兄姐妹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我们是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会，所以这些短宣的人跟我们教会一些带领的同工们都拿来一起祷告。大家正要祷告，正要祷告的时候呢，这位负责宣道组的这位同工啊，很高兴地在讲啊，哎，我今天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哦，大家正要准备祷告，那他先讲，哎，先慢点，大家有个好消息啊，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啊。我想什么好消息啊？我们还是祷告重要了。那他讲啊，他讲我今天从公司里面打到泰国去了，我们那边有分公司，公司很大的公司，我不讲出来了，打到那边去。打到那边去之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个短宣队要来啊，因为这个人在公司已经做的地位很高了。他讲呢，泰国分公司里面啊，你们呢派一部救护车 stand by 打到分公司去，你们那边 stand by， 我们随时会生病，有的会拉肚子的时候，救护车 stand by。 所以他讲，哎，他讲你看我们不必又慌了。那我就问，是不是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必祷告了？现在的基督徒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自己绝对的依靠神，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要小心了，多少时候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我们不依靠神，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绝对的依靠他。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还是需要那最古老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最可靠的方式，不是靠stand by 救护车 stand by 在那边，而是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我们不单单是绝对的依靠，我们依靠主的生命，因为我们有生命的品质是需要我们依靠他。葡萄树是需要依靠栽培的人，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
栽培的人，而且不但是绝对的依靠，是继续不断的依靠。请大家注意，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里面都是藏在我里面，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藏，继续不断的依靠主，藏，而且这个依靠，这个藏是主动式，是继续不断的，是主动式，是现在是一个习惯的一个情况，变成我们的习惯，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二十一世纪对我们很大的挑战，我再重复，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不太依靠神的话，不太依靠神的话，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个原则出来。你知道神给我很大的突破，最近呢，我们经过很长一个时间的祷告，神给我的图目里面写过一连串的原则，譬如讲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哎，你基督徒一听到敌对两个字，我们都是讲和平，怎么会有敌对呢？是的，不是所有的敌对都是坏的。神要让他跟随他的人，在他们跟自己的肉体、跟世界、跟撒旦之间放一个敌对的原则，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人一堕落的时候就放一个敌对的原则。十月份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会收到一篇文章，也是我思想过很久的，叫做同步发生论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同步发生。很多基督徒会问，神难道可以用恶人、用坏人来达到他的目的吗？同步发生，你知道很多时候都是同步发生。神用神没有强迫恶人去做坏事，乃是恶人自己里面的情欲、自己的贪婪而做坏事。但是在做坏事的同时，神扭转过来，按照他的旨意行出来，结果是好的事情行出来。有很多这些原则，我们如果不读圣经，不花时间在圣经上，我们不知道这些原则。因此我们会把世界上的方法带到我们的教会，在教会中我们可以做宣道工作，做的宣道工作凡是用世界的方法来做，凡是没有绝对的依靠主，没有继续不断的依靠主，我们没有用到神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本质，葡萄树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是依靠，是顺服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不但葡萄树有它的本质，葡萄树也有它的品质。主耶稣不但讲我是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真代表了葡萄的品质，不单单是本质。本质是葡萄树。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讲，我原来栽种的是一棵好葡萄树，怎么出来是野葡萄树了？本质本来是好的，是葡萄树，出来也是葡萄树本质，但是那品质破坏了，品质是个坏葡萄树。坏葡萄树没有人吃，而且使牙根能够酸。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真的品质。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一生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你要用哪个字？真。我取了个太太的名字很好，她叫陈长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冲突的人，所谓他的敌人，主耶稣有敌人，所谓他的敌人是什么？用一个两个字来形容，不真，假的，假的跟随神的人。那个法利赛人主耶稣最厌恶，厌恶的原因因为他不真，他们不是真葡萄树，他们是野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哦，葡萄树，葡萄的品质不知道多少。我这一生吃的最好的葡萄呢，是在意大利吃的葡萄。那我在意大利做过两个暑假的事情，在那边工作。那我们全家都在意大利，都在罗马。 那有假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意大利。所以假期的时候，意大利啊，罗马大学的教授啊，多半都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在罗马有个房子，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他们不叫房子，叫 villa， 有一个 villa。那啊，所以有时候邀请我们到南部他的 villa 去玩，所以我们就开了我们的车啊，就到南部去。那有一次呢，我们要到南部呢，从意大利的西边要开到东边，然后从东边呢，我们上船呢到希腊去，一个假期。那我们就开过去，哦，从罗马出来开已经开了四个半钟头了，很热很热，然后再穿过那个意大利，从西开到东边去。那意大利南边呢，全是到七八月的时候全是葡萄树，一路开过去都是葡萄树。那我们的水也喝完了，哦，那我们的车子又没有冷气，所以非常的热，一路开开开。我们一家五口啊，我三个女儿啊，我们开过去的全是葡萄树。那看着葡萄到七月的时候啊，通通都成熟了，那个青的葡萄那变成哦金黄的葡萄，那一个葡萄都是这么大，很大，一颗一串是好大一串，开过去都在那边。那实在想下来啊，剪一段吃，但是找不到主人，我们就没有办法买。开一看，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这个葡萄树旁边在修葡萄树，哎，我们马上刹车，转一个头来，回过来，就跟那个老太太讲啊，那意大利文我们也不懂了，我们就这只拿来，我们要吃。哦，他一知道，他就拿起了剪刀，啪的一串就是这么一大。金黄的，那我就问他要多少钱。那他一看到我们呢，我车子里面三个小女孩，哦，他喜欢得很，他一定不要钱。意大利人呢，很客气，跟中国人一样啊，是情理法，不谈法的。哎呀，那先谈情的，然后再讲理的，最后才谈法的。那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哦，他呢一直抢呢，然后他就讲了，他讲这个是只是给这三个小孩子吃的。哦，那最后反正他不要我们的钱，不要的钱我就开车了。开车的时候，小孩子就轮流拔出一个葡萄，然后卫生纸擦了之后，哦，放到嘴巴里面，一个葡萄我嘴巴就鼓起来，很好吃。那个不单单是甜呐，有一个异香味，那个香啊，真是香啊，香味，那个香味就好像 honey sucker 一样啊，那个香味香的一塌糊涂。品质什么好，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了，有那个香味出来。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有葡萄树，我想我们中间很多都有葡萄树的本质，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品质？什么是葡萄树的品质？就是真。什么是真？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八福和在九福里面显露出来的就是天国的芬香，天国的气质。当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体会得出来你是真，体会得出来你有天国的气质。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我们家要有扎根的生命，就要有个依靠主的生命。枝子必须与葡萄树相连，必须要有那个葡萄树的本质。不但如此，枝子我们还要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那个果子，枝子是为树而结果子，而且结出来是好的种。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曾经这样讲，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他讲这样讲啊，他讲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我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的品质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的品质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葡萄树的真的品质，芬香的品质，天国的那个气质的品质？你知道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天国的气质，没有一样是天生的，没有一样，让我重复，没有一样是天生的，每一样都是经过十字架的破碎，破碎之后而显出来 天国的气质。
我从八月底八月中到现在到年底啊，神给我很多机会啊。每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只有一个周末，就是感恩节那个周末呢我在讲，其他每个周末都在外面。所以呢我最近呢很多机会，而且接待我的多半是传道人啊，出来传道人家人。那有些传道人呢，在过去我几次传道人呢，传道人有很多的叹息啊，那传道人的叹息也只有传道人可以安慰他，所以叹息。所以呢我有几个礼拜前呢一个传道人，我住在他家呢，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叹息的时候，我后来讲一句话，我讲你知道吗？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这本书上啊，这本书的作者是400年前一个神学家写的，他在这本书上写到，针对了主耶稣讲犹大出卖他，那人不生出来倒还好啊，那讲到犹大出卖他，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做了一个评语，它上面这个评语我讲对我安慰很大，我跟你分享好不好？我就把它讲出来。我讲呢，这个作者是加尔文，他这一句的评语啊，马太福音第25章好像第25章他这句评语他讲啊，主耶稣是神预定主耶稣啊上十字架的方法是用被出卖的方式上十字架。主也要，既然主是教会的首领，他是以被出卖的方式，被他一个门徒出卖的方式上十字架。主也要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就是教会的肢体，以同样被出卖的方式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听到这句话没有？如果你在同教会的侍奉，如果你以爱来表达对待另外一位，结果那一位没有以爱来回报你，反而用脚来踢你，跟你同桌的人用脚来踢你，反而出卖你，你心里面很难过，你知道吗？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跟传道人讲，他们跟我讲我们呢苦我们不怕受苦，我们最怕什么？被出卖，买冤枉啊，在里面。所以当这句话里面对我很大的安慰，我当这句话来帮助这一位传道人的时候，我讲记得主耶稣是教会的首领，他上十字架的方法，我们讲用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对不对？上十字架的方法是预定要被出卖的方式，跟他同桌的人替他出卖的方式，他是首领，那他要让教会的肢体，你跟我跟随他的人，也要以同样的方法上十字架，也就是被出卖的方式。你愿不愿意被你最亲的人出卖？神选定用这种方法。你要跟随耶稣吗？跟随耶稣就要被至亲的人给出卖，同桌的人出卖，你的同工出卖，你的会众出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出卖，你就真的被破碎了。当你被破碎的时候，那个天国的芬香就慢慢的出来，经过操练，天国的气质不是生来就有的，多是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而来的。怎么样变成真？真是经过破碎的。主耶稣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泪水跟血点一样才被仆被出卖的。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榨橄榄的意思，你跟我要扎根的人民，我们是要有依靠主的生命，依靠主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把主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葡萄树的生命显出来。要葡萄树生命显出来，我们就必须绝对的依靠，常常的依靠枝子，依靠树。我们不但要有依靠主的生命，葡萄树的本质，我们也要葡萄树的品质是真，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要结果子，结果子 圣经上面主耶稣讲结果子几种方法结果子，我们看第二节，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看到没有，结果子的方式是什么？修理干净，剪剪。哎，我们同时啊，有时候我们喜欢呢、啊，不喜欢被剪呢、啊，不喜欢被除。你知道我们都喜欢什么？我们喜欢增呢、啊，喜欢加，对不对？那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讲啊，有熟龄的数学，哎，我倒没听说过数学还有哪个熟龄不熟龄的啊。那他就讲呢，熟龄的数学是什么啊？就是减就是除。普通的数学我们都喜欢增跟加，你有1000块钱。你放到银行5分的利息呢，哦，一年就有50块了，哦，你就到了年底是1050块，加了多少啊？加了50块，不错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啊，哎呀，你嫌加得太慢了，我去把1000块钱去买股票，买股票之后呢，就可以增加1倍，到时候一年完的时候就是乘2啊，1000乘2是多少啊？2000呢？2000跟1050比起来多很多。那我们都喜欢呢加，对不对？我们都喜欢乘，但是熟龄的数学是什么？减除。哦，你个性上有棱角，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你的棱角就伤到了对方，除掉，除掉这个棱角，把它磨掉，减去。磨掉的时候痛不痛啊？痛。所以我们同工的时候需要磨啊。所以彼得讲什么？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要是活石。哦，这个墙上有个破口，有个洞在那个地方。你想这个洞是个圆的，我明明是方的，要我来补这个洞的时候，把这个圆呢打成方的，我才能够配上去。不是这样子，主是活石，你跟我也要是活石。我是一个方的，我要变成一个圆的，上去的时候刚刚好一折的话，完全的补起来，堵住破口，要被剪，要被除去。我身上有很多的东西要被除去，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凡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有一次，湾区有一个教会，基督徒会堂，系列很多，请我去带退休会。带退休会呢，我去就到这个长老家里面去。休息一下，然后带了一桶，我们夫妻两个带到退休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讲，哎，拿出了一盘水果，一看是柿子，哎呀，柿子不多了，现在柿子是进口了很多啊，以前柿子不多，哎，我们就吃完了，吃完了呢，过了又拿了一盘来，哎，我想你哪来这么多柿子啊？哎，他讲啊，定我，你看看，窗外这棵树就是柿子树，哎呀，我看很瘦的一棵柿子树。怎么会接受啊？他讲来，我带你看到车房里面有个缸，一打开一看，整缸都是柿子。我讲你怎么能够这一棵小柿子树怎么能够种出这个？哦，他讲这个有技巧的。我讲什么技巧？就是在剪，就是在你剪。他讲你剪的太多呢，树就要会死掉了，叶子就脱下来了，剪的太多。你不剪的话呢，它就不结。我想你剪的功夫，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很快的几分钟的一个功课啊？他讲我怎么剪，他拿了个枝子给我看啊。他说你看这个上面结了，对不对？开了个包结了。老的枝子不会结的，当老的枝子你把它剪掉的时候，剪去之后呢，长出一个新的枝子，嘿，新的枝子上会结柿子，老的枝子不结了。要把它剪掉，老的枝子上长新的枝子，新的枝子上肯定的会有长。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很多也许你很长久的基督徒，你需要属灵的数学被剪，剪了之后长出新的枝子，新枝子上结果子。主耶稣讲，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真的生命。葡萄树
是一个能够显出天国芳香之味气质的一个生命。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不但是有那个生命，葡萄树的生命不但是有它的本质，不但是有它的品质，还有它的价值。最后我们看葡萄树的价值，生命的那个价值是什么？生命的一个价值就是上第七节第八节让我们所看到，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葡萄树的生命的价值在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当一棵树你看到的时候，又结果子，又长了枝子，长了叶子，又结果子，使这个树整个美化。这个树美化的时候，那栽培的人就得到了称赞，栽培的人得到了荣耀。要能够枝子使树美化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合神旨意的生命，常常与主连结。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是几乎是一样的，是一个要句 key verse 要句。你知道约翰常常用重复的语气，但是约翰你要知道，读他的在重复中间有改变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的字在那个里面。你看看啊，第四节我读一遍，第五节、第七节啊，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第七节请你注意啊，都是一样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吗？不是，多的哪几个字啊？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我们与主相连的方式，主要方式之一，神的话。弟兄姐妹，不了解神的话，不读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的人，他的生命不可能是一个真葡萄树的生命，他的生命也不可能带来那个葡萄树生命的价值。是常常与主在一起，不但是读经最重要，同时祷告。我们单单有祷告而不读经的人，我们讲是 fanatics， 他根本不知道祷告的原则。祷告是要用神的话来向神回应的，单单读经而不祷告的人只是一个 intellectual， 只是知识。所以我们要有祷告的时候，有读经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就跟主常常的相连，合神旨意的生命。那当我们合神旨意生命，我们遵守神的话语，与主相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带来荣耀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第七节里面有两项都有，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读神的话，跟神祷告，当我们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借了神的话，我们跟主相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通了，我们的祷告就常常顺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因此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荣耀神的生命，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就是真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你跟我要有生命上要有扎根，有扎根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葡萄树的生命的本质，也就是你跟我必须依靠主的生命，枝子与主有主那边，有树那边得生命。我们不但要有葡萄树的生命，我们也要葡萄树的，不但有它的本质，有它的品质是真，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不但要有葡萄树的本质，有它的品质，我们也要葡萄树的价值，我们实施我们的神的荣耀。十七世纪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归成107个问题，西敏斯特小真理问答第一个问题，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你的生命又荣耀神吗？你的生命中能够享受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扎根的生命，有葡萄树的本质，有葡萄树的品质，有葡萄树的价值。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做重新创造的工作，谢谢你给了我们俩葡萄树的本质。主，让我们保守我们，永远永永远远在你里面，使我们能够荣耀你，也使我们能够享受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